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以赛亚书第53章，我们要看到一位受苦的救主耶稣基督。因此我们也许有一个疑难做开始，我们先来读以赛亚书53章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看到这里，先知以赛亚好像表达说，有谁会相信他所传达的信息呢？先知已经看出自己不受人欢迎，那么这是先知职分常常所遇到的困难。在以赛亚书第6章，神呼召先知以赛亚的时候，神就是说，你去传福音给别人听，是别人不爱听的。当你把神的话告诉别人的时候，他们不会相信。那这的确是先知以赛亚的经历，因为今天的世人也不会张开双臂来欢迎神的使者，因为有人会对先知扔石头，因为没有人愿意听先知所传的信息。今天也许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因此今天很多人他喜欢讨人的喜悦，不是要讨神的喜悦。今天如果一个人他要讨神喜悦的话，大家也许就不喜欢听他讲道，会众也不会喜欢他。但是一个真正传讲圣经真理的人，他是属神的人，他都应该都看应该和以赛亚先知一起的说，有这样的经历，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今天神的仆人当他们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他要严厉地告诉百姓说他们要回转，但是可悲的是很多人不愿意听圣经的话，很多人就喜欢道听途说，听一些虚幻好听的消息。但是听众朋友，当福音传到你耳中的时候，神的福音，那么我们应该接受福音，免得后悔莫及。但是我们生活在今天一个拒绝耶稣基督一个世界里面，很多人他不愿意听神的话。那么他感谢神，也有很多人神忠心的仆人仍然忠心的教导圣经，教导人认识圣经，就像以赛亚先知对他当代的人一样，要他们归向神，这是很重要的。在哥林多前书1章18节已经告诉我们了，保罗所说的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就会看为愚拙。那么很多人今天也有很多人说，公开的说十字架的道理，耶稣的道理是愚拙的，因为他把十字架的道理看为愚拙，这个就是世人的想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哥林多前书2章14节这样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巴不得的听众朋友认识福音，认识圣经。我们的神不是用人的方法去完成神的事情，我们的神拣选了世界上这些软弱的，叫那些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界上愚拙的人，叫有智慧的羞愧。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应当跟先知以赛亚一起的这样说，有这样的感受，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这里有一个很清楚的理由说明为什么今天的人不愿意接受福音，不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因为很多人认为神一定是坐在天上，高高在上，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希腊人他们提到他们的神的时候，他总认为说神与人有距离很远， 那希腊人认为神住在哪里呢？住在奥林匹克山上，住在山上。罗马人也认为说他们的神住在云上面，在云的堡垒里面，他有时会发出闪电。可是我们传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说神借着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住在人的当中，最后钉在十字架上受苦。那么很多现代的人听起来觉得很奇怪，哎，这个道理太奇怪的，也太深奥的，人不能了解。但是耶稣基督的救恩，耶稣基督受苦，跟许多人的想法有了冲突。所以我们看读以赛亚53章的时候，这个非常重要，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说到受苦，有一个人受苦，那么他受了很大的痛苦，可以就是说竟然指向耶稣基督，他钉十字架，这个就是十字架能够吸引人的地方。在约翰福音12章32节，主耶稣说的，我们想起主耶稣的话，跟以赛亚书53章这里面的信息有相似的地方。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2章32节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这是主耶稣说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我。这里特别提到，也主耶稣说苦难，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受苦，他会有特别的吸引力。主耶稣钉十字架会把人凝聚在一起，当我们看到一个人满身是血在呻吟痛苦的时候，我们本能就会很同情这个不幸的受害者，我们想去帮助他们。那所以在战争当中啊，我们看到那些受伤害的人，我们会深表同情，因为他有痛苦，我们会感同身受。那么那些痛苦受苦会让我们可以聚集在一起，给听众朋友做一个参考。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的儿子很特别，他也经历了苦难，因为这样神会感动，吸引我们这些人心里很冷漠，我们就会看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他的十字架，我们可以进入他的温暖当中，进到神的大爱当中，这是非常奇妙的。接下来我们继续看先知以赛亚，他就又向神发问，发问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了？这是先知以赛亚又发问题，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耶和华的膀臂指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神露出他的双臂，意思就是说神这个时候已经卷起了袖子了，神要成就一个伟大的事工。当我们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圣经里面说神是用他的手指，是他手指他的工作。譮如说诗篇19篇第1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手段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用他的手，用他的手指就做成了创造天地万物的工作。意思是说神是无所不能的，他不要费什么力气就可以创造了整个的宇宙万物。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不需要费用很大的力气，只要神一说话一发命令，天地万物就成就了，事情就成全了。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神在第七天就安息了，并不是说因为神创造天地万物很累了，其实神的创造已经完工了，一切都完成了，都美好的。但是当神要救赎我们这些罪人的时候啊，却显出他的膀臂，赤裸裸的膀臂，就是袖子卷起来。为什么呢？救赎，神的救赎的工作是一个神的伟大的杰作，也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今天有人反对基督教关于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因为他们说，他们为什么要反对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他就说，因为你们说这个救恩是白白得来的，恩典是白白得到的，是免费的，白白的恩典。因为神的救恩，神的恩典却是白白我们可以得到的，人不可能用任何代价来换取神的救恩。是的，神的救恩是白白的赐给我们。为什么呢？因为神自己已经付了罪的赎价，神必须要卷起他自己的袖子，就是让他自己的儿子，表示说让他自己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救恩是一个极其伟大的圣功，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做到。 所以救恩是神的恩典，并不是廉价的救恩。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特别看到基督的人性，听众朋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章经文。以赛亚书我们看53章2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那这里特别讲到主耶稣的出生，他根像根出于干地，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降生的时候，主耶稣他不是以一个君王的身份降生的，因为大卫的家族王室的地位早就中断了，大卫的子孙他们不再是王族，他们是农民，属于农民身份。这个时候他出生在以色列国，这个国家也是被罗马人所管辖之下的，犹太人并没有真正的自由。罗马帝国这个国家它本身也不是什么一个伟大的文明的国家，他们只是享受当时的伟大的文明而已。所以罗马人本身可以说，罗马人的文明本身是很平庸的，虚有，可以说也是虚有其表的。罗马人可以说是很堕落，他们只会追求军事，追求个人的享乐，个人的私欲而已。那么以色列人的宗教那个时候什么状况呢？当时耶稣降生的时候什么状况呢？也是虚有其表，都是宗教上也是只一种仪式而已。那些法利赛人文士他们都是很冷酷的，没有真正的爱心的。但是感谢神，在这种情况上帝就差派他的儿子降生到世界上来。所以我们知道主耶稣他的背景，出生来自一个没落的一个王族的大卫的家庭，主耶稣也出生在以色列国，以色列国那个时候他是一个罗马帝国的一个附庸的国家，也是耶稣也是出生在一个道德败坏的时代。但是感谢神，最美的花朵啊，耶稣的出生他来自一个干旱之地。所以我们可以说耶稣出生在一个世界历史上一个最平庸的最枯干的一个时期。从人类的眼光来看，主耶稣就不应该，怎么会出生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但是耶稣的确是出生在一个历史上最枯干最平庸的一个时期。为什么他要出生呢？因为他是神，这是神的美意。那么再举个例子让听众朋友明白，地主在哪里降生的，耶稣生在哪里的。那么也许你想过沙漠嘛，沙漠的地当是什么？当然见不到绿树，对不对？忽然之间在干燥炙热充满了沙土的地方，突然间冒出一个什么，一个绿芽出现的，会不会让听众朋友很惊奇？在广大的沙漠里面干燥的地方出现了绿芽，怎么会生长在这里呢？当然主耶稣的降生就是一个神迹，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他的出生就是一个神迹。今天很多人认为说主耶稣怎么可能是一个完全人，不可能是一个完全人，所以很多进化论的人很想把否定了主耶稣他这个人。为什么要否定他？因为主耶稣的确是与众不同的人，因为耶稣他出于干地的根。那么这是让我们特别要了解，接下来我们就知道要把注意力专注在耶稣，他不但是出生在一个干地的根，而且讲到主耶稣的受苦，讲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2节的下半，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那有人以为说主耶稣的外表一定不吸引人，而且耶稣长的样子也是很奇怪，甚至有人暗示说他的外表一定不讨人欢喜。听众朋友，这种说法不正确的，主耶稣他确实是一个完美的人，在四个福音书里面都说明了耶稣很有吸引力，特别小孩子都要亲近耶稣。为什么耶稣他的美貌啊，没有美貌是我们羡慕他的？因为耶稣基督他要钉十字架，讲到主耶稣他受的苦是很深，所以以致主耶稣钉十字架说样子很难看，是耶稣死在惨不忍睹的一个酷刑十字架上面。今天很多人把十字架把它弄得 很吸人，很漂亮，这是不正确的，这不能代表主耶稣那个真正的十字架。主耶稣所受的痛苦是没有办法形容的，耶稣的死亡是很恐怖的，那主耶稣忍受的死亡是别人不能够忍受的，所以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当中把耶稣已经折磨了不成人形啊！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惨不忍睹的。那么这个意义在哪里呢？为什么耶稣死亡这么可怕呢？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53章第4节，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的。主耶稣他被神击打苦待的，先知以赛亚就是要我们明白，特别强调在以赛亚书53章重复了3次，讲什么事情呢？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使他受苦。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能看到这是神的耶和华的意思。我再强调说，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耶和华使他受苦。所以当我们明白耶稣的受苦十字架是神的旨意，经过这个苦难，神为什么，听众朋友也许问说，为什么要这样的对待他自己的儿子呢？听众朋友你也会这样想说，为什么他受到这样的苦待呢？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早上上午9点钟耶稣钉十字架，到了下午3点钟才结束。从9点到12点的时候之前，我们知道世人前3个小时人类恶待他，讥笑他，羞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残忍的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后3个小时呢，就从中午到12点到下午3点，突然间神用黑暗像布幔一样把太阳遮住了。那个时候神不让人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死亡的最后的那个时刻。那么神，这是一个神的奥秘，我们看到圣父圣子他们之间的互动，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世人做成了赎罪祭。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使那无罪的，就是耶稣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我们知道罪，神是非常恨恶罪的，我们看这个十字架就知道了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他的儿子，因为神厌恶罪恶。如果你想要知道说神一定要惩罚罪恶，你看看他自己的儿子为罪所受的折磨就知道了，神一定要惩罚恶人，惩罚罪，耶稣所受的痛苦就知道了。如果听众朋友，如果我们忽略了耶稣基督的救恩，神给我们的救恩，忽略了福音的救恩，怎能逃罪的？所以听众朋友，这里在强调的，耶稣钉十字架，耶稣受苦，那么十字架成为一个祭坛，神的羔羊为我们世人钉死在十字架上，就是为你为我耶稣钉十字架。那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53章第5、第6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听众朋友，主耶稣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医治什么呢？不是医治我们讲我们身体上的疾病，是指什么呢？西门彼得得到圣灵的感动，做了一个很好的解释，为什么他受了鞭伤我们得医治，医治什么？彼得前书2章24节，这个很重要的经文啊，听众朋友记起来，彼得前书2章24节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我们得了什么样的医治？不是肉体的医治，这里说得很清楚，是我们的过犯和罪恶得到了神的医治。特别我们要回到啊，第6节，以赛亚书53章第6节说到，都有很特别的字，在53章6节的开始跟结束都说，都就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今天表示说你我所有的人都迷失了。你我的问题是什么？今天听懂没有？你我问题是什么？我们都什么偏行歧路，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轻忽了啊神 要我们所走的道路。所以箴言十四章十二节还有箴言三章六节这两节经文听众朋友很重要。箴言十四章十二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箴言三章六节说，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神指引我们的路，生命道路，不要走这个死亡的道路。在新约约翰福音十四章，我们的救主耶稣就这样说，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听众朋友，今天你是否还是偏行己路？在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五十三章，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代替的我们这些罪人，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自己没有罪，他是圣洁的，他是毫无玷污的，他是因着父神的爱为你为我，他提供了救恩，他为我们钉十字架，被挂在木头上。听懂没有？你的心有受感动吗？如果我们的心没有受十字架耶稣的死感动的话，那么听众朋友，你我都是太冷血的，心里面实在太刚硬的。所以听众朋友，耶稣基督并不需要你我同情他，耶稣不需要你我的同情他，耶稣也不需要你我为他辩护。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八三十一节记起来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走向十字架的时候，在路加福音二十三章二十八节三十一节说，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不要为我哭，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那枯干的树将来怎么样呢？听众朋友，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他的死亡并不是他是一个殉道者，耶稣他不是一个殉道者，以为耶稣是一个像殉道者一样轰轰烈烈的牺牲。其实主耶稣的死跟在使徒行传斯蒂凡的死是不一样的。主耶稣他的钉十字架，他流血，他不是殉道者那样壮烈的牺牲。那么耶稣的死，我再强调，跟斯蒂凡他的死是不同的。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斯蒂凡他得胜，他人家用石头丢他，他死以前他得胜了，说什么呢？斯蒂凡说，我看见天开的，人子站在神的右边。这是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六节。主耶稣的死跟斯蒂凡的死是不一样的。斯蒂凡死之前他说，他得胜了，说我看见天开的，人子就是主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六节，主耶稣的死，主耶稣钉十字架，主耶稣乃是自己被父神所离弃的。所以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主耶稣的受害，主耶稣对天父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七章四十六节所说的。神的羔羊受害的时候，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们知道主耶稣他钉十字架，他受苦，以赛亚书五十三章说，主耶稣是孤孤单单的死去，孤单的，孤单的，孤独的，他一个人背负了世人的罪孽，我们世人的罪孽都在他身上。那么今天有人说，耶稣的死对我们的生命应当有很大的影响。那听众朋友，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因为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大的影响，生命有很大的改变？听众朋友，特别当我们思想到啊，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的钉十字架，我们如果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啊，听众朋友，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功课我们学习的，我们就当远离罪恶。因为主耶稣要他的死他的生要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捆绑，我们都应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远离罪恶。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听众朋友，现在我要问我们一个重要的问题，主耶稣的降生，主耶稣的钉十字架，主耶稣的受苦，对你的生命，对你的基督徒生命有影响吗？ 你的生命有改变吗？圣经说得很清楚，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到他身上。因为主耶稣他是神的羔羊，他除去世人的罪孽，他替我们死，要我们脱离罪恶，得到释放，变成一个自由的人。这是以赛亚书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我们读进到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主耶稣他钉十字架，他走孤单的道路，被人世人恶待他，讥笑他，羞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但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们知道发现我们自己，我们是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走迷的路，我们都走自己的路，偏行己路。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释放，得到拯救的，乃是神自己将他自己的独生子为我们众人，把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有限的言语来解释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因为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的罪孽的。让我们今天听众朋友，我们得释放，得自由，成为神的儿女，因为主耶稣已经钉十字架的。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如果你有感动，欢迎你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